愿姊妹平安。
平安。
如果你身上有手机的话，请你把它关掉，或者是把它拨到静音。在1775年3月23日，有一个叫做 Patrick Henry 的，在美洲殖民地的议会里面有一番的演讲。当时美洲的殖民地是受英国的辖制，英国好像是一个吸血虫，他向殖民地抽重税。这一位的议员他就鼓励了议会通过宣告独立，向英国宣战。在他演讲的结尾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的，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中国清朝的时候，名人梁启超就把它翻成叫做不自由无宁死。果然美国向英国宣战，宣告独立，第二年他们就脱离了英国，成了一个独立而自由的国家。在1886年10月28号，法国为了响应美国的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度，送给美国一个自由女神像 Statue of Liberty。 这个像坐落在纽约的港口，在这个像的底下有一个石碑，上面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Man was made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人被造的时候是渴望可以自由呼吸的。再近一点，是在1963年8月28号，美国的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 Washington DC 那里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演讲，他的题目叫做 I have a dream。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篇的演讲。在这一篇最伟大的演讲的结尾，他是这样子说的，Free at last, free at last, thank God Almighty, I'm free at last。 我学的有点不像，你如果到 YouTube 上面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十秒钟的 clip， 不过请你现在不要看。他说自由了，自由了，感谢全能神，我已经自由了。他有一个梦想，他说他梦想他的儿女有一天可以真的这样子说，他们会有一个不被歧视的自由。果然后来国会真的通过了平权法案，强森总统也上了这个法案。现在在美国，每一个人不论你的肤色，不论你的出身，不论你的种族，都是平等跟自由的。基本上弟兄姐妹，这几个例子所说的都是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的平等跟自由。现在大部分的民主国家，这些已经都慢慢实现了。今天你可以任意的辱骂美国总统，国家的领袖不会有人把你下在监里。最近我听说，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 idiot 这个字，白痴，结果出来的前面10个都是关于 Donald Trump。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只是可能只是听说谣言，不过请你不要现在就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历史是循环的，是 spiral 的，总有一天人很有本事，他会制造出来那些东西，让人重新回到不自由不平等的那种的地位。虽然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运动，但是基本上我们的根源问题并没有解决。用这本圣经上面也讲自由，但是比这些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自由来个更深更广。用姐妹，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圣经上面是怎么说的。请你把你手边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8章，我们要读31节到47节。约翰福音第8章31节到47节， 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这是神的话语，我们读的时候，请我们读慢一点，读清楚它，一边读一边思想。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人的奴仆。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也要照着。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
耶稣说：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事业你们偏要行，他的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我们接下来跳到第八章的最后一节，是五十九节。五十九节那里说：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最近我在赖若翰牧师所主持的圣言讲道学院上课，赖牧师警告我们这些讲道的人，他说讲道的人常常犯两个罪，所以你也知道讲道的人也是常常犯罪的，其中有一个罪就是使人沉睡的罪，第二个罪就是贪心的罪，因为我们很想把很多的东西挤在这四十分钟里面，经节很长，重点很多，到后来都讲不清楚。所以我特别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给简短了，但其实这是一篇整章的信息，请弟兄姐妹们待会保持清醒，免得我又犯罪了。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语为我们存留。主啊，你宝贵的话语今天还在我们的眼前，就还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叫我们走在你的光中，不要叫我们在黑暗里面。今天早晨我们要来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越过我们的软弱，叫我们这个笨拙的口舌不成为你的拦阻，叫我们迟钝的耳朵也不成为你的拦阻，求你的话直接到我们的心里。主，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话，我们在思想的时候 求你赐下那个启示的灵，主啊，除去我们一切的拦阻，叫我们真的得自由。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个礼拜，上个主日，我们讲的第八章的前半段，十二节到三十节那个地方，今天我们念的是三十一节到五十九节，这两段的经文其实是一气呵成的。这是主耶稣在圣殿妇女院那个地方他的讲论。在妇女院那个地方有十三个很大的奉献箱，所以你知道那个地方是 foot traffic 最多的地方，是人潮汹涌最多的人经过的地方，所以主耶稣他选择了这个地方，在这里开布道会。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在这里开布道会呢？因为在三十节那边，主耶稣说，这个约翰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了他。如果你分析第八章的经文，这一段的讲论，几个布道会的重要因素都在里面。在这一段的讲论里面，他提到了有神、有罪、有救，这个不是布道会是什么呢？而且主耶稣用了是最新、最流行的提问式布道法，他不是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他是一问一答，有问有答。主耶稣他也很巧妙的把话题引到一个方向，让这些法利赛人自己问出他们自己的问题来。耶稣基督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布道家。如果我是那十二个门徒之一，我在旁边在听主耶稣在那边开布道会，我可能会给主耶稣一点的建议。主耶稣啊，你刚刚呼召的时候，就是你刚刚说最后一次说看到了情况下还有没有的时候，我大概数了一下，大概十来个人举手。主耶稣啊，今天够本了，咱们打烊吧，待会儿我请你去喝个啤酒。但是主耶稣没有听我的建议，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的五十九节那边，你发现有人要用石头来打他。主耶稣，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不要一直讲一直讲了，我们打烊了，见好就收，咱们去喝啤酒吧。结果你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人家用石头打你，害得我们要灰头土脸的。主耶稣，连那些举手的人现在都没了。如果你在当时你也是那十二个门徒之一，你会不会跟我一样跟主耶稣有这样子的建议呢？那主耶稣他为什么不见好就收，他在早打呢？在三十一节那个地方说到，主耶稣对那些信他的人又有一番的对话，结果在五十九节那里，那些信他的人就用石头要打他。怎么回事？这些人是真信还是假信呢？他们是怎么信的？他们是头脑上理智上的信，还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信？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说到，人的心好像那个种子撒下去的田地，有四种不同的反应，有的还没有掉到地上就被飞鸟吃掉了，有的在土浅石头地里面没有根一下就枯萎了，有的在荆棘里面被荆棘挤住了长不出果实来。那真正的信只有这第四种的信，好像是这个种子撒在土里面长出来的，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弟兄姐妹，不是撒种人他的技术不好，而是我们的心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反应。我不晓得法利赛人他是前面三种的哪一种，但是耶稣没有放弃他们，耶稣没有见好就收，耶稣继续跟他们的对话，巴不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来真实的认识他。 弟兄姐妹，在天国里，就是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在教会里面有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的，是非常少的。差别在哪里？在乎我们对神话语的反应如何。主耶稣要的是哪一种的信？主耶稣要的是哪一种的门徒？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会走这个高空绳索的人，叫做 Blunding。 他常常在纽约的尼加拉瓜大瀑布上面拉了一个绳索，在那里表演高空的特技。有一次他推了一个独人车 wheelbarrow， 上面放了整套的厨具，推着推着推到中央的时候，他在那里煮了一杯咖啡，煎了一个荷包蛋，拿了个小板凳坐在那边吃了一个早餐，然后再继续推推推推到加拿大那边去。还有一次他把他的经纪人叫做 Harry 的，从美国这边一直背到那边去，然后再背回来。你知道推一个死的东西是很容易，背一个活的人他是会动的，是很麻烦的。结果他真的把他给背过去了，然后又背回来美国这边来。当他到达美国这边的时候，所有的观众在上千人在那边跟他鼓掌欢呼。然后他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可以把你背到对岸去？他每个人说，我们相信。有没有人愿意到我的背上来，我把你背过去的？这个时候鸦雀无声，1000人都没有人说话。弟兄姐妹，你看见吗？信有不同的信。雅各书说，魔鬼也信神，只是战惊。但是这个不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信。真正的信是一个委身，是一个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放在神手上的那个信。1981年的时候，有一件大事，是英国的查理王子跟戴安娜公主结婚，我记得非常热闹，每天电视上都要报道这些事。我一看也是郎才女貌，虽然我没有先知预言的恩赐，但是我看看这一对的夫妻大概不会长久。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电视上面看到有一个记者访问查理王子，问他了一句话。这个记者问查理王子说，你爱戴安娜公主吗？你猜猜看他是怎么回答的。他的回答是，请问你爱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第四组还没有结婚的年轻姊妹请注意了，千万不要嫁给这种臭男生，他根本没有意思要委身，谈什么哲学问题嘛，简直像比拉多一样。还记得吗？主耶稣跟比拉多传福音的时候，比拉多问了一句话，真理是什么呢？好哲学啊。主耶稣要的不是哲学家，主耶稣要的是一个愿意委身做门徒的人。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认为我只要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洗净我的罪就好了。耶稣基督呼召人来，就是呼召人来委身做主的门徒，跟从他。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主要怎么呼召你来做门徒，也许主呼召你放下你的职业，做全世界的传道人。也许主呼召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异乡去做宣教士。也许主呼召你在你工作的岗位上，在你公司同事的面前做好见证传福音。也许主呼召你好像我们刚刚唱的那诗歌乔·威斯利的妈妈一样，在家里面尽教育敬虔的后代来做神的仆人。无论神怎么呼召你，他就呼召你来做他的门徒，要委身，这才是真正的信。弟兄姐妹，我现在也来学下主耶稣的提问式布道法。我来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今年冬令会的时候， 文恩副牧师他第一堂的时候讲到真门徒的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请你不要看冬令会的手册。啊，感谢主，有人回答了 ，obedient to word the word of God， 对神话语的顺服。在三十一节这个地方，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道就是话，常常遵守这个字叫做 meno。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至少15次，特别是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出现了好多次，我们都常常把它翻译叫做常在、住在。比如说枝子要藏在葡萄树上，你们要藏在我里面，你们要常常在我的爱里，都是 meno 这个字。所以遵守耶稣的道就是遵守耶稣的话，就是住在主的话里面，就是常常被主的话来充满。我记得尼托森弟兄说过一句话，他说被神的话所充满的人就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弟兄姐妹，我不建议你们去参加什么灵恩的追求圣灵充满的特会，要被圣灵充满的第一步就是被神的话语所充满，就是要住在神的话语里面。如果你曾经有被圣灵充满的经历的话，你会知道被圣灵的充满的不是一定是在一个特会里面，常常是在你早上读经的时候。我这两种的经历都有。有时候你在早上读圣经的时候，那个圣灵来充满你，这个圣经上面的话叫你痛哭流涕，你就发现你被神的爱所折服了。有时候你在那里读经的时候，你被圣灵充满，你不得不离开你的桌子，你趴在那里跪在地上俯伏敬拜，说神啊，你实在是伟大，你实在是太圣洁了。弟兄姐妹，你看见吗？真实的信一定是一个委身做门徒，一定是住在神话语里面，让神话语所充满的信。感谢神，他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叫我们互为肢体，互相的帮扶。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跟 Cupertino 第二组的七位弟兄姐妹用 YouVersion 这个软件，我们成立了一个 group， 一年读圣经一次，到今天已经350天了，我们还没有阵亡，我们还在那里一起读圣经。你们第四组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问问王杰传道，他也是在我们这个 group 里面。这个软件很好，在电脑上面、 iPad 上面或者是手机上面你都可以使，很方便。每天有每天的进度，读完了以后你可以打个勾，也可以分享你读经的心得。弟兄姐妹，快年底了，年初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参加一个读经的小组，和你的属灵同伴一起来勉励？请你记得，住在主的话里面的就是真门徒，要委身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神的儿子怎么样让我们得自由。每一次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每一篇的讲章我总是有两个题目，一个是比较好玩的题目，如果我跟年轻人讲的话我就用这个题目，另外一个是比较正经八百的题目，是登在我们周报上面的。像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真理必使我们得自由，这个比较正经八百， 那个比较不正经的题目叫做 Who's your daddy? 谁是你的老爸？因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总是围绕着犹太人谁是你的父亲，你是从哪里出来的，这句话在那边绕着。你会发现当主耶稣在这里问他们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说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用的是后裔这个字。那亚伯拉罕这个犹太人的老爸是谁呢？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结果他们被主耶稣一逼，他就在39节那边他改口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他开始用父了。结果主耶稣又再逼他一下，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主耶稣用了一个字很特别，他叫 Tekno 就是儿女，就是 child， 就是孩子的意思。主耶稣说你们若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或者是孩子，结果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又开始改口了，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然后主耶稣在44节那边就跟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Who's your daddy? 到底这些法利赛人的父是谁呢？为什么你的父这么重要？因为你是从谁出的，决定了你的身份、你的权利跟你的命运。所以出生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在希腊、罗马他们的制度底下，只有儿子他是有权利永远住在家里面的，享受家里面所有的权利。儿子他有权利把仆人给杀死的，儿子也有权利来释放仆人的。那这个奴隶呢，他是没有权利住在家里面的，因为在希腊罗马的传统里面，柏拉图就是这样子说的。柏拉图说奴隶只是一个长得脚的财产，奴隶只是一个长了脚的财产，人家可以，主人他可以随便的怎么样卖他，可以杀死他，可以把他给卖掉，卖给一个更凶恶的主人。所以保罗在腓利门书里面，他为了那个逃走的仆人，那个奴隶阿摩西姆求情。阿尼西姆他是一个奴隶，不晓得什么原因他逃走了，但是他后来信了主，到了保罗那边去。如果他再回到他的主人腓利门那边的话，腓利门他是有权利把他给杀死或者把他给卖掉的。所以保罗差遣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那边去，而且带去了保罗自己的一个亲笔信。保罗在信上为他求情，他是这样说的：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保罗，我在爱里面为了阿尼西姆来跟你求情。阿尼西姆是我们的弟兄，你也是我们的弟兄，如果他亏欠你的什么都算在我的账上，我将来一定亲自偿还。我们中文都把奴仆翻成这个 doulos 翻成是奴仆，其实原文就是奴隶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下等人，没有任何的自主权，是不自由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犹太人说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奴隶，这个很奇怪，他们不是在埃及为奴吗？他们又被亚述巴比伦给掳去灭了国，最后又被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统治。为什么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奴隶呢？他们是不是在说谎呢？其实他们说的是精神上的自由，他们说我们虽然没有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精神上仍然是自由的。虽然我们现在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但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高人一等的， 这些不过是暂时的，有一天有一个弥赛亚要来拯救我们，所以他们精神上是自由的。可是当一个弥赛亚真正来的时候，他们却看不见这一位的弥赛亚。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跟他们讲的不是政治上的自由，也不是一个精神上心里面的自由。主耶稣跟他们说的是一个属灵上面的自由，是我们人里面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一个免于犯罪的自由。主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隶。这些法利赛人想要杀耶稣，不是证明了他们真的就是罪的奴隶吗？他们需要被释放，有自由。不管你的自我形象有多好，你需要处理罪这个问题，要处理这个罪这个问题，你就需要来到这个真正的弥赛亚的面前，需要来到这个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宣告了，天父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耶稣基督说的自由是怎么样一个真自由呢？我看到至少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免于无知的自由，第二个层面是免于犯罪的自由。我们就先说这个免于无知的自由吧。我举一个例子，可能你就会明白。我的母亲是在台湾日据时代生长的，在台湾日据的时候是不让台湾人读中国书的，认中国字的，所以我的母亲只受过几年日本的教育，她不认识中国字。台湾光复以后，因为生活的关系，她也没有机会受教育，所以她非常的自卑，因为她不认识字，她觉得很受局限。在我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的妹妹就鼓励她去学中文，后来有几年的时间，每一周有几次他都坐公车去上夜校去读中文，后来果然毕业了，他现在能看书能看报了，他就觉得很释放，他就觉得很自由。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被释放了，我们开始对属灵的事情有兴趣了，我们开始对属灵的事情不再是无知了。因为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是一本封闭的书，我们读起来很没有味道，我们觉得很无聊，我们觉得不 make sense， 没有道理。但是当我们遇见耶稣之后，他释放了我们的心灵，从现在开始我们读圣经，我们会有兴趣，我们会有味道，我们开始懂得属灵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当神的儿子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得真自由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免于无知于属灵事情的自由，我们开始对神的事情有更深的认识。第二层的自由是不被罪所辖制的自由。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在系统神学的这门课上，我们同学们为了一个主题讨论的面红耳赤。这个题目是：人得救是因为神的拣选，还是因为人的自由意志？为了这个主题，两边吵得很凶。一个是加尔文派的，他说人信主完全是神的拣选，完全是神的恩典，人毫无功劳。另外一个是雅典面学派的，他说人还是有自由意志的，虽然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有恩典，但是人还是要做出那个正确的选择，不是吗？这个仗从马丁路德到现在也打了500年，现在还没有定论。弟兄姐妹，我问你，我们真的有自由意志吗？在一说寓言里面有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只蝎子，他想过河到对岸去，他就跟一只青蛙说， 青蛙老哥，你可不可以背我到对岸去啊？青蛙说，老弟，你开什么玩笑？万一到了河中央，你用你的毒钩蛰我一下，那我不就死了吗？那个蝎子说，老哥啊，你怎么这么笨呢？如果我蛰你的话，你死了，我不是也死了吗？就青蛙想一想，哎，觉得也对，他就背他过河了。果然在河的中央，蝎子就用他的毒钩蛰了这个青蛙一下。青蛙在死之前，他非常讶异的跟这个蝎子说：“你为什么蛰我呢？你不是也会死吗？”蝎子回答说 ：“I just cannot help it。”他说：“我没有办法不蛰你。你大概知道我的神学立场是什么了。”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我们很有理性，我们以为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行善或行恶，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先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已经有了那个生命，是个犯罪的生命，我们有了这个犯罪的本性。我记得John Dever 有一篇很有名的讲道，叫做 A Sinner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他说，一个罪人在一个愤怒神的手中会怎么样呢？我们如果没有去读过这个讲章，我们一定会觉得这个愤怒的神一定要把这个罪人砸得粉碎，或者是把他扔到火湖里面去。但是 John Dever 不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一个愤怒的神，他用一只手把我们这些被罪的地心引力往下拽的，要拽在火湖里面，这个手把它给遮住了，所以我们今天被拖起来了。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如果按照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而且经常会犯罪。你看看那个两岁大的孩子，你就知道他们不用教他们就会犯罪，他们就会说谎。因为只有从神生的，从上头生的神的儿子才有这样子的大能，让我们从这个罪的辖制里面释放出来。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那里说到，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不会害他。我们是怎么样来保守自己的呢？在约翰一书三章九节那边说，凡是从神生的他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就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凡是从神生的，你有那个道住在里面，你有那个圣灵的恩膏里面，他要拦阻你去犯罪，你慢慢的被变化，你也不再要去犯罪了。当然我们偶尔还是会犯一点罪，会为过犯所胜，但是我们总不会受罪的辖制，最终我们还是要自由，不再犯罪。有名的神学家 D.A. Carson在他《约翰福音》的自述书里面，他有这么一段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自由一般的定义是为所欲为，做自己喜欢的事，对吧？但是圣经里面的自由是做神喜欢的事。很奇妙，在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身上，我喜欢做的事和神喜欢的事开始 merge。 有一天我喜欢做的事就是神喜欢的事情，这个就是真自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得到这个真自由？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背诗篇第一篇，在那里说到，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就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也尽都顺利。也许你会跟自己说，这怎么有可能？怎么有可能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怎么有可能昼夜在想神的话？这个大概是少数那些属灵的人才可以做得到的。其实你不用担心， 当我们住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有一天越来越自然的，我们就会开始常常思想神的话语，甚至昼夜思想。最后我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英国的 Buckingham Palace 这个皇宫里面，有一棵将近千年的大树，不晓得为什么它开始枯干了，也不长叶子，当然跟当时有好几年的旱灾很有关系。这个园丁就很想把它给干掉，免得这树倒下来了压到人。其中有一个园丁说，今年且留着，明年开春的时候如果再不长叶子，我们就把它砍了吧。结果第二年春天，果然这棵树开始长叶子了，而且长得非常的茂盛，而且整个欣欣向荣。虽然那个时候还是有旱灾，可是这个树有点异常，也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园丁的对话。有几个英国皇家植物学家，他们就很好奇，他们拿了最先进的技术又最先进的方法来研究到底怎么回事这棵树。后来他们总算找到了原因，因为这一棵的大树，它的树根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它延伸出去将近一里之外，它的根穿过了泰晤士河的墙，它的根进到了泰晤士河里面。当它开始吸收泰晤士河的水的时候，它就整个活了起来，它就整个欣欣向荣长叶子。弟兄姐妹，你看见吗？当我们的生命接在神的生命上面，就好像我们的根接到这个河水，这个活水的泉源，我们就要苏醒过来，因为神的话可以苏醒人心。在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那里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你，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你呢？兄弟妹，我在这里要问你几个问题。我请问你，你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你有没有渴慕神的话语，如鹿切慕溪水？你有没有住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真理住在你里面？你是不是那个结了许多果子的真门徒？你现在你喜欢做的事，是不是就是神所喜欢的事？弟兄姐妹，现在是岁末年终，我不知道你对2019年有什么计划，你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让神来改变你的？你愿不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真理上面能够更加的追求长进？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可以苏醒人心。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活水泉源，我们就要枯干，主啊，我们就要死亡。主啊，我们谢谢你把你的真理仍然向我们显明，因为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只有真理能够叫我们得自由。主，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巴不得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充满 Sunnyvale South Bay 这个教会，你让每一个弟兄姐妹手里挂的都是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也是神的话语，因为这是何等宝贵。你今天没有把我们撇下，你仍然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恩待这个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最后有一件事情要跟弟兄姐妹们报告一下。你如果去过我家的话，你知道我家住在 Evergreen 的山上，离我们这边还蛮远的。然后我最近在赖若翰牧师的圣言讲道学院在那边修课，一个礼拜有五天在那里上课，所以有一点力不从心。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姐妹们请一个长假，也许弟兄姐妹有一阵子会常常看到我，但是我想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有我的 email、 WeChat、 Line 还有手机的号码，还有 Yahoo Mail、 Google Mail， 所以你如果想找我交通，你可以跟我联络。如果有人要请我跟我一起吃饭，我一定争取来吃饭。 OK， 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亚伦长老的报告常常 让大家觉得 很意外。我们也有点意外哈，为什么？因为其实他几个月前就跟我们提过了。那我们也看见过去这14年在 CCSC Cupertino 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教会，那在新堂也是一样啊，常常是最早来最晚走的啊。但是呢，你们可能不知道他家住得很远啊，在 Evergreen 那个地方，所以每次来都很长时间，回去也很长时间，花很长时间在教会。那他现在觉得就是说，他也考量很久了哈，他也跟我们有很深入的分享啊，我们也跟他有很多的讨论啊。那最后我们还是尊重神对他的带领。那我相信神会带领人来，也会带领人去不同的地方啊，都是为了神国的缘故。那他可能就是在附近的教会比较近一点，可以省很多的 traffic 啊，也可以跟树他太太可以一起好好的侍奉啊。我们也为这个来感谢主。但是我相信呢，从人的角度来看，的确也是觉得很不舍嘛哈。那不过我们也彼此祝福啊。我们知道那个孙瑜他也要去西雅图了啊，是圣诞节之后。那今天呢是这样子哈，等一下呢我们聚完会之后啊，主日学完之后呢，我们有午餐。那午餐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个蛋糕啊，有一个蛋糕表示一点谢意啊，谢谢。会台长老在我们当中这么多年的侍奉，忠心的侍奉。那等一下呢，我们也会这个麦克风也会在这里啊。吃饭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想到你要给他一点勉励啊，或是谢谢他了，都可以啊。我们就有每个人都有一点时间。同时呢，我们在后面有几张卡片啊，你们也可以留言啊，也可以写一些话啊，有很多张，那就是你只要写其中一张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可以大家同时进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中午啊有的一个安排。那另外我有一些其他事情报告啊。那个我们下两个礼拜啊，下两个礼拜我们知道这个 Sunnyvale Community Center 它下档啊，整个关掉了，我们就不能用。所以下两个礼拜呢，我们会在 Cupertino 聚会啊。Cupertino， 所以我们用的时间是什么呢？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星期五。12月21号我们有我们这次我们教会第一次的洗礼啊。那我们没有我们的 facility 呢，我们就用 Cupertino 啊。那他们也很热诚啊，愿意帮我们准备。那我想要请我们当中决定要受洗的弟兄姐妹请站起来，让大家知道一下好吗？我们这次有六位哈，六位弟兄姐妹哈，那好像还有谁？
七位
是吧？
对对 ，OK， 好，那个张勇跟李磊哈，他们夫妇哈，他们是最近刚刚来的，但是他们很有心哈，他们马上就接受主，愿意受洗哈。张新梅姐妹哈，在后面哈，她也是我们这次开始才来的哈，那她也愿意接受洗礼哈。齐军大家可能不认得啊，他是从古丁的跟我们一起过来这里的啊，那他也愿意受洗啊，我们感谢主。王娜娜啊，他也是来到这边以后才参加我们当中的聚会啊，那他也愿意接受洗礼啊，我们感谢主。 还有李奇南跟张瑞珠夫妇啊，他们也同时愿意受洗啊。就他们两位其实是很难得，因为他们是很虔诚的佛教徒的啊，但是他们愿意。但是他们愿意这样的接受神啊，实在是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从前两个礼拜开始，我们就有那个受洗班，今天还有最后一次受洗班。然后礼拜五，我们请大家都能够来哈，就是说我们那天是洗礼呢，但是呢，我们来表示对我们的一个见证啊，也表示我们的一个祝福啊，表示我们是一个家庭啊，所以很欢迎弟兄姐妹能够来。只是说哈，那天晚上呢，我们没有小孩子的 program 啊。你要把小孩子带来也可以，他可以自己玩，或他在大厅里面只要不闹就可以啊。要不然的话，好，你们请坐啊，你们请坐。那，哦，张慧珍啊，张慧珍站起来一下。但是呢，因为呢，他们已经安排有旅行了啊，所以这一次不能赶上这个洗礼啊，所以就下次了啊，下一次了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啊，张慧珍。其实还有一位赵美玲哈，她已经回国去了，她一月份才回来，所以她要 miss 掉这次的洗礼啊。所以其实我们这次感谢主，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同工们在主面前的努力哈，他们真的花很多的功夫啊，也真是很有爱心哈，来关心他们，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实在是深深的感受到这句话啊，它的能力。那我们也感谢主哈，我们今天看到了差不多有七八十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哈，这个神的恩典啊。我们刚来的时候大概五六十位吧，但是有些弟兄姐妹要去教啊，所以我们常常这边做了零零乱乱，只有大概三四十个哈。但是神的恩典啊，真是神的恩典。那我们没有什么功劳，我们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都非常欢迎你，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敬拜神，一同学习啊，一同学习。那我也相信，真的是神会带人来，也会带人到其他地方去啊，因为神的国。神的国，神有他的主权啊，所以我们都为此来感谢神。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认真，神加入带我们到这里，我们就好好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一同来侍奉啊。那我相信神都可以用我们每一个啊，用我们的恩赐来侍奉他，彼此配搭。OK， 好，所以这个是礼拜五，然后下两个礼拜天啊，下两个礼拜天我们是在 Cupertino， 他们的聚会时间是一样的，9:30。啊，他们那边是有两堂聚会，9:30是一堂，11:00是同样的信息，是第二堂崇拜。但是呢，如果你参加9:30的呢，你11:00就参加他们的主日学，跟我们这边是一样啊，跟我们这边是一样。儿童也是一样，青少年也是有他们的聚会，所以你们儿童、青少年星期天都来啊，我们一同参加敬拜。好，这个是一个洗礼的内容。如果你没有参加过洗礼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还是一样，是一个正式的聚会，我们有诗歌啊，然后后面会有洗礼。然后呢，会有个圣餐啊，圣餐完之后呢，会有做见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听到他们的见证，他们是怎么得救的。然后呢，我们发礼物，然后照相啊，这是我们大概的过程。前后可能还是需要大概一个到一个半小时啊，看人数的多少，还有见证的长短。
所以他们带自己的衣服的人，多带一套衣服。
哦，他们知道啊，凡是受洗的都知道他自己要带衣服哈、啊，我们都有讲解。
他说要 need the right， 你没有报告，所以
对哦 ，yes， 谢谢你。OK， 这边哈，这边礼拜五晚上还有礼拜天这三次聚会不在这里哈。如果你需要交通接送啊，可以跟我们后面的招待讲啊，或是跟我讲，我们可以给你安排啊。所以不要怕，不要说啊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哈、啊。其实我们都很乐意的啊，都很乐意的啊。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好吧？可以吗？啊。OK， 好，那这是我们Cupertino聚会的时间啊地点哈、啊。那这边有个图哈、啊，其实不是很远啊，不是很远，开车大概十分钟不到，五分钟大概就可以了哈、啊。好，那是这样子哈、啊，因为我们那个在Cupertino聚会的时候呢，如果你奉献的话呢，啊，你要特别注明哈、啊，你上面还是写 CCIC。或是 CCIC Cupertino 啊，这个都可以。下面你要注明是给 CCIC South Bay 啊，这样他可以把它分开来啊。如果你不写的话，就等于是奉献到 Cupertino 啊。这如果你那个是你的意思也没有关系哈、啊。但是如果是你要想奉献给 South Bay， 还是要注明啊，这样他可以知道。啊，一月份我们就全部回到这边来了哈。一、啊、月第一次聚会星期五晚上，1月4号我们是在这里哈、啊，我们有个专题哈、啊，那天晚上有个专题。我们请到一个温永生牧师哈，他会讲宣教方面的啊，华人的孝道文化与祭祖难题的突破啊，所以这个欢迎弟兄姐妹1月4号再一次回到我们当中。好，我这是我的报告，谢谢。 很感恩，我本来说不唱我们听完到的回应的诗歌，但是我现在还是要唱，我们一起唱，我来欢送我们的副长老好不好，用这段的用这个诗歌短诗歌来互相勉励，我们继续走前面的道路。
现在我这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现在我这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回来为我们讲道啊，答应我们。好，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新人。我们有一位是聂
静
倩瑶是吧？
聂静
庆瑶，
静瑶，静。
我中文太烂。请你站起来，简单介绍你自己好吗？
静。都开开吧，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也不知道他拿的哪一个。那个字你听见？
大家好，我是聂静瑶，然后周六的时候，我来参加你们的就是圣诞晚宴，然后我是从 CCIC 三号 C 聚会，然后想来那个清塘看看。
十分欢迎。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也刚刚长老讲到我们来池塘现在3个多月哈，那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昨天晚上我们诗班有一起花了我们练习诗歌的时间，结果变成我们分享的时间，中间我们就彼此分享说我们来新堂以后食堂以后我们自己最深的感受，小弟就发表了一个言论，我说我的感受是我们都是耶和华的军队，我想我们军队出来为耶和华的新的国度打我们的仗，我们全民皆兵哈。那兵里面呢有两种，一种是拉夫的啊，请从 Cupertino 拉夫的站起来，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好不好，从 Cupertino 出来的兵请你站起来，感谢主，我们这些是我们从 Cupertino 出来的。然后从外面就新的教堂里面，你从被征召来的好不好，请征召的兵站起来，新以前不在 Cupertino 的弟兄姐妹，新来的没有，就说你们都是吧，新信主的人，你就是新加入这个家庭的，全部站起来，我们看一看是我们的新兵哈。我们感谢你。好，我们就来唱我们的祝福颂。
这个可能刚才电还是有问题，这刚才。 来，这个刚才电应该是有问题，因为我全部刚才全部都开了。
刚才站的。